去到馬太福音二十七章嘅時候咧，就係、是、主耶穌基督開始被定罪啦，跟住咧佢會背上沉重嘅十字架，上到各各他山上，最後被釘死喺十字架上。盼望即係嚟緊呢兩章經文咧，俾我哋對主嘅恩、主嘅愛有一個更深嘅認識、更深嘅體會嚇。咁我哋都先將三節經文讀咗出嚟先啦。馬太福音二十七章一到三節，
到了早晨，眾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又把他捆綁解去交給巡撫比拉多。這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把那三十塊錢拿回來給祭司長和長老說。
我們就停在這裡了。三節經文很短，但當中我就希望跟大家思想其中的五個字。這五個字其實對今天的教會和基督聖徒其實很寶貴的提醒。如果我們能夠掌握得到，其實我相信我們的生命光景和我們的信仰生活和我們的教會的情況會不一樣的。特別我們今天是在末世的時代，其實要面對一場很大的屬靈爭戰。我們的焦點就放在那五個字，要治死耶穌。如果你從這個五個字的經文的本身看，不難去理解，就是說一方面有一群人，表面上有一群人，如果從經文裏面就很簡單，就是眾祭司長、民間的長老、巡撫比拉多、賣主的猶大，以及包括三十塊銀錢，這個組合呢，其實他們一同商議當中可以利用金錢物質的時候呢，就要治死主耶穌的。一方面是一個群體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們如果細心去思量的時候呢，你知道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他本來有一個心意，就是藉著救主耶穌基督成為人類的救主，為世人預備永恆的救恩。換句話，如果從表面看來，如果要治死主耶穌，救恩就不能夠完成，即是表面上這樣看。所以這場背後呢，要治死主耶穌不單止是一些人呢，他們詭詐，他們是犯罪作惡所帶來一些行動，其實背後還反映一場的屬靈爭戰，就是那位慈悲憐憫的天父定義要藉著救主耶穌基督拯救世上每一個人，為世上每一個人預備永恆的救恩。好了，但這群人呢就剛剛相反，要治死主耶穌。所以呢，我就會藉著這五個字和大家去思量背後一場的屬靈爭戰，就跟我們很有關係了。因為這場屬靈的爭戰呢，是影響到整個人類歷史的命運，即這場的爭戰得與失、成與敗呢，不是說就這樣算數，它會影響了整個人類歷史的命運，亦都會影響到末世教會的光景，以及末世教會每一個基督聖徒他的生命的境況，以及究竟他有什麼人生呢，其實都跟這場屬靈爭戰息息相關。那我就希望呢，在今晚好，以及可能下次的聚會呢，就跟大家詳細去思量這五個字，就是要治死耶穌啊。就經文就很短了。在當中呢，這幾個字裡面呢，我們會思想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我們會從經文當中去看呢，究竟誰要治死主耶穌。因為現在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呢，做基督徒呢，就千萬不要做基督糊塗啊。因為很多事情的發生不是只是表面這樣看的。如果我們在一個屬物質的世界呢，只是看到屬物質的世界的表面呢，而不能夠更深沉去看到背後一些的靈界的工作，或者背後一些的攪擾的時候呢，我們必然呢，人生就很多的問題會出現，甚至乎會成為虛幻敗瓦。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蒙查查做緊基督徒因為如果你蒙查查的時候呢，最後我一會同你大家思想的時候呢，不單止這場屬靈的爭戰要治死主耶穌，亦都要治死神的教會，亦都要治死每一個基督聖徒，因為這是撒旦的工作的。好了，那我就第一部分呢，就會同大家思想了，究竟什麼的群體、什麼的人他要治死主耶穌，包括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他要治死主耶穌，究竟目的為何呢？要付上這麼大的代價，甚至乎是經歷很長很長很漫長的時間，一直都要治死主耶穌，原因究竟在哪裡？如果我們知道誰要治死主耶穌和為什麼的時候呢，那就很有意思了。好了，第二部分我們要思想的就是說，如何治死主耶穌呢？主耶穌是三一真神，天地的主、天地的神，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基督， 究竟呢場屬靈爭戰點樣能夠致死主耶穌咧？用嘅方法係啲乜嘢咧？嚇、啊，咁我哋需要探索思量嚇，咁、啊、亦都同我哋息息相關嘅。因為第三部分我哋就會思想啦，即係話要致死主耶穌，即係呢個屬靈嘅爭戰同埋帶出嚟嘅真理，同今天嘅教會同今天嘅基督聖徒有咩關係？同我有咩關係？好啦，咁我哋就先嚟睇第一部分啊，誰要致死主耶穌嚇？邊、啊、個要致死主耶穌同埋為什麼？如果要致死主耶稣的表面，从经文三节里面就不难看到了。如果从圣经当中去看，当然就包括、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即包括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是吧？另外呢就有民间的长老，就是在犹太人当中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啊、他未必是宗教上的领袖，但可能在民众当中呢、德高望重的人。咁當然亦都有一個政權啊，即係羅馬嘅巡撫比拉多。咁當然亦都包括一啲嘅羅馬兵丁啦。咁亦都包括咗咧，就係賣主嘅猶大啦。當然亦都唔離開咧，就嗰三十塊錢。即係喺呢個屬靈爭戰裏面咧，原來錢咧都產生佢嘅作用嘅。咁猶大賣主咧，同呢三十塊錢咧都息息相關嘅。好啦，呢個係經文表面睇到。咁我哋首先咧就希望同大家去睇咧，實質上我哋希望咧從呢群嘅人要致死主耶稣的背后去找出圣经怎样启示、啊、首先呢要致死主耶稣呢，其实它不是偶然发生的，神在圣经当中一早已经预言的了。最早的预言在什么时候呢？其实在诗篇的第二篇里面呢，就是神圣灵感动大卫呢曾经作下一个预言呢，将来有一群人呢他们会敌挡这个受膏者的。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就应验，我就跟大家看几节经文、啊啊，第一段经文就是诗篇的第二篇。我相信大卫讲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讲什么，不过就是圣灵感动他讲，因为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就知道原来是圣灵感动他讲出这番的说话的。就在诗篇的第二篇第一节和第二节，原来最早商议的就不是这班众祭司长、啊、民间的长老、啊，其实最早咧，神已经预言咧，外邦万民、世上嘅君王、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咁我哋一齐将呢两节经文读咗出嚟先啊。神喺圣经当中咧，已经系其实即系距离而家系大约三千年前咧，已经预言咗呢种情况会发生嘅。咁我哋一齐将呢两节经文读咗出嚟先啊。诗篇第二篇第一、第二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如果大家细心睇下成个人类嘅历史咧，你会睇到圣经嘅预言何等嘅真实。因为我啱啱会同大家思量咧，当要除灭主耶稣咧，有一个民族一定要除灭嘅，就系、是、以色列民族。是吧？因为魔鬼撒旦很清楚，很清楚知道人类的救主一定出于以色列民族的。所以如果要除灭，要致死主耶稣，只要毁灭了以色列民族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大家细心看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一路在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觉很多世上的君王万民都起来，包括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罗马帝国，一直很多很多很多的争战都要除灭这个民族的。最明显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要留意，本来以色列家得75人去到埃及这个地方，然后经过400年之后就成为200万的民族，是吧？但是在那个时候背后那股灵界的力量就会使用法老要灭绝这个民族。但在那个时候神使用摩西带领他们向埃及为奴之地。但我从圣经先去看，外邦万民、世上的君王、神宰一同商议，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件事，除非背后有一股极大的灵界的力量。所以在这个世界很多事发生，无论你是政治好、商界好，或者宗教界里面有些的群体做一些的事，背后不是只是人的商议的。我刚刚会跟大家看，原来神已经一早预言了。那么何时应验呢？另外一段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23节到26节，这里呢就是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被捉拿之后呢，他们就讲了一番的说话。我们找到，我们都一起读，这个就是预言的应验了。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神宰也聚集，要敌挡主，并主的受膏者。
经文就很清楚了，去到新约时候的时候，藉着使徒的宣告，原来在诗篇的第二篇第一第二节，大卫所讲的是圣灵的工作，透过大卫去作出这个预言，将来外邦万民世上的君王神宰聚集，要敌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其实这节经文都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因为末世很多时候教会也好，或者甚至乎一些基督徒也好，对圣经那种的权威性有个缺乏的，他们很容易落有一种的误差里面，觉得圣经都只不过人的作品，特别在成书的过程当中，因为今天有些神学理论会这样讲的，为什么这卷书会在这里，为什么这卷书会在这里，因为当时的人就觉得那些教会的境况需要这一种的教导或者理论学说的时候，他甚至乎会假借一些使徒的名字，假借神的仆人的名字，先知的名字，就写下圣经。这个是非常非常之悲哀，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神就是圣灵，真理的圣灵。圣经的每一句说话，由创世纪第一节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到最后一句，每一句的说话的根源来自圣灵的感动。如果若不是圣灵的感动光照，没人能够写出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必须对圣经有一个掌握。因为为什么我特别要强调这件事呢？因为末世很多人对圣经已经是毫不尊重，而且觉得是人的作品，所以对圣经可有可无。甚至乎我都听过一个基督徒说，他每个礼拜都回教会的，不过呢，他说台上牧师传道讲什么不重要，圣经讲什么都不重要，讲什么又不重要，圣经讲什么又不重要，那他做什么回教会？一个原因，因为他相信神是一个不赐福的神，即是不回教会就怕神不赐福，因为他知道神是赐福，但神也是一个降和的神，所以他每个礼拜都回教会，不过呢，台上讲什么不需要理，圣经讲什么也都不需要理，即是这个其实很悲哀的态度。其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记住我们需要神的话来牧养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走一条蒙恩的道路，和生命成长。那我就当中呢，原来当世上有一些人呢，当他要成为一个组合，要致死主耶稣呢，来自旧约圣经的时候的神的启示，是不是预言了的了，然后到新约圣经应验了，那就给我们看到他不是偶然发生的。好了，不是偶然的发生的时候，究竟什么人在背后呢？这个我经常都讲幕后的黑手是什么呢？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讲，一定是魔鬼撒旦，不过有根有据，我们不能够说随意去讲。那幕后的黑手是魔鬼撒旦，所以要致死主耶稣，是背后这个灵界的恶魔呢，由创世开始的时候，一直到主荣耀再来，这场要致死主耶稣的争战一直一直存在的。所以如果你和我，如果看不到这场争战，你和我不小心，教会不小心，主没有被致死，因为真实就是藉着被致死，他成就了永恒的救恩。但你和我被致死的时候就很凄凉了，我们会成为撒旦教会的，安命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很悲哀的。那我跟大家看一看那段经文，就是启示录的第十二章，那就将这个的幕后的黑手拿出来先。启示录的十二章一到四节和第九节，我们都一起读。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人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人，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她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神星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我现在在停一停，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看启示录都会有个错觉，就是单纯讲到大灾难事情，其实启示录里面所有的启示很丰富的，当然一方面就包括教会， 但係一方面咧，包括成個人類歷史當中一啲嘅異象嚇，咁透過啲異象咧，將個真理去顯明出嚟嘅。所以啟示錄唔係單止講到大災難所發生嘅事情，不過佢的確唔容易睇嚇，因為好多係需要喺靈異上去有一個了解。嗱，如果大家睇剛才四節經文咧，你就會睇到一個異象，呢個異象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嘅冠冕，佢懷咗孕，然後將來咧會生出一個小孩子，而呢個大紅龍咧就要吞吃呢個小孩子，問你婦人係邊個？所以場屬靈爭戰好早發生嘅，要治死主耶穌，唔係喺當年咧，即係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時候。如果你留意成本舊約聖經一路嘅啟示咧，呢個嘅婦人咧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嘅冠冕，佢講緊係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嘅十二支派。點解呢？因為神同亞伯拉罕立約，君王從佢而出，國度從佢而立，萬族都必因佢嘅後裔而得福。呢個喺聖經裏面嘅啟示咧，人類嘅救主咧，有一日佢要喺猶大支派而出嘅，佢喺以色列支派而出嘅。所以點解神揀選咗亞伯拉罕呢？然後成立咗以色列民族，因為佢最後要將人類救主要降生喺呢個民族當中，喺猶大支派當中，最後降生喺伯利恒。世上好多人唔知，但撒旦知。撒旦比任何人都知道神嘅啟示。撒旦其實喺創世嘅時候咧，當神宣布審判嘅時候咧，講將來女人嘅後裔要傷撒旦嘅頭、蛇嘅頭嘅時候，佢已經知道神要為世人預備救恩噶啦。雖然亞當夏娃被迷惑之後咧，其實本來應該就永恆嘅滅亡，但喺嗰時候憐憫嘅神咧，原來喺嗰時候已經宣布咗將來一個永恆救恩嘅預備嘅。當然世上的人就未必明白，但一路啟示嘅一路啟示就好清晰啦。所以特別大家如果好好睇舊約聖經咧，特別睇到以賽亞書嘅時候咧，一路都將呢個道成肉身降世為人嘅尼賽亞嘅神性啊，同埋佢所做一切慢慢顯明出嚟嘅。世上嘅人唔知道，但撒旦好知道。起初嘅時候咧，撒旦嘅工作咧，佢就係、是、當然啦，佢迷惑咗亞當夏娃嘅時候咧，世上每一個人都死喺罪惡嘅法當中噶啦。但當神要為世人預備救恩嘅時候咧，神宣布救恩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换句话，这个救主一定是在人当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他成为女人的后裔嘛。所以如果你再一路看圣经的启示，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讲得很清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起他名叫以马内利，是不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而且亦都将这个救世主的神圣讲明出来了，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就先跟大家看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的时候，他讲到以色列民族的。亦都是如果大家看约瑟咪曾经在一个异象里面，他发过异梦的，他就说太阳、月亮十一个星向佢下拜嘛，其实嗰十一个星就本来就系十二支派嚟嘅。咁所以当呢度讲咧呢个妇人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以色列民族，因为将来呢个人类嘅救主咧会诞生喺以色列民族当中。咁所以咧，魔鬼撒旦点解要喺成个人类历史当中竭尽所能要毁灭以色列民族，都同呢个有关。因为如果以色列民族被毁嘅话咧，神嘅应许就落空咗啦。因为神唔能够背负自己噶嘛，佢唔能够喺旧约嘅时候预言咧呢个救主喺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产生，在雅各的后裔当中产生，在犹大支派产生，生于伯利恒。如果有一日这个以色列民族被灭绝的时候，神不是背负了自己，神不能够这样做的。所以撒旦很清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龙呢，你如果留意刚才大家读到经文的第四节的时候呢，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當然，如果佢能夠一早滅咗呢個以色列民族，就冇依樣產生啦。但係喺神嘅恩典保守看顧之下咧，你發覺咧，以色列民族離開埃及為奴之地，雖然佢面對一場一場嘅爭戰，雖然以色列民族喺神面前敗壞墮落、離棄神、拜偶像，但係神仍然紀念佢同亞伯拉罕所立嘅約。君王從佢而出，國度從佢而立，萬族都必因佢嘅後裔而得福。所以呢，这个的救恩的预备一定在以色列民族产生的了。所以撒旦要摧毁的呢，在开手的时候是以色列民族。到不能够成功之后呢， 咁、那個矛頭就指向嗰個道成肉身救主耶穌基督，就要治死主耶穌，要除滅主耶穌，就係、是、呢個原因。呢、這個紅龍咧，去到第九節就出嚟啦。我哋讀埋第九節啦。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如果我哋咁樣睇完三段經文咧，咁我哋就會好清晰啦。即係話誰要治死主耶穌呢，表面上就是一個群體啦，包括眾祭司長啦、民間的長老啦、巡撫比拉多啦、賣主的猶大啦，但其實背後有一個幕後的黑手呢，就是靈界的惡魔魔鬼撒旦。咁而佢要除滅主耶穌嘅原因咧，因為佢好清楚知道，根據神嘅應許，根據神嘅啟示咧，將來有一個嘅救主會喺以色列民族當中產生啊。咁所以當佢喺成個人類嘅歷史過程當中咧，佢會一路用各種各樣嘅方法咧，要除滅呢個民族。好啦，直到主耶穌真係要降生喺伯利恒嘅時候咧，佢最後一擊啊，點樣做咧？就係利用希律王。當時在伯利恒城四境之內，凡兩歲以下的嬰孩全部殺曬，個目的就是要治死主耶穌。所以你發覺呢場爭戰其實很慘烈嘅，即係喺成個人類歷史當中一路一路發展。不過在神的恩典當中咧，呢個嬰孩始終會在當中成長，係咪？最後成為道成肉身的主啦。咁以色列民族剷除不到啦，呢個嬰孩又剷除不到啦。咁最後唯有最後一個辦法係咪就係治死主耶穌啊？其實在治死主耶穌的過程當中，我遲些會跟大家分享，其實包括兩個過程的。其實第一部分要治死主耶穌就不是一個肉體上的治死的，其實是一個靈生命的治死。我稍後如果有時間就會跟大家講，但目的就是總之如果他靈的生命不能夠治死主耶穌，在他的心目當中，在他的心懷意念裡面，或者魔鬼撒旦的想法當中，如果這個人類的救主、道成肉身的主、降世為人的主被治死、被除滅的時候，救恩咪不能夠完成。所以其實當耶穌基督出來傳道那三年多的過程當中，其實很多以色列人去到主的面前跟從主，因為他們聽到真理，看到主耶穌行神蹟奇事，他們相信這個是神所差來的人，對他們未必知道這個是基督永生神的兒子，除了使徒彼得被天父上帝去啟示之外。但是無可否認，他們都會覺得這個是神所差來的。但無論怎麼都好，這批的宗教領袖、民間的長老、猶太人，到最後他們同心合意都要治死主耶穌，因為這個背後是靈界的工作，是魔鬼撒旦做緊一樣嘢嘅。好了，因為整個人類歷史當中要除滅以色列民族失敗了，直到主耶穌降生要除滅主失敗了，直到現在最後就是要治死主耶穌了，死了這個救主就不能夠成就救恩，撒旦的想法這樣。所以他千方百計最後就用最殘忍的方法將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他以為這個方法就是治死主耶穌，他以為直到何時他才知道徹底的失敗呢，就是當耶穌基督降成了的時候。這個就其實我們會看到在這場屬靈的爭戰裡面，魔鬼撒旦要除滅世上每一個人，要阻止攔阻神為世人預備永恆的救恩，目的就是要除滅主耶穌。如果從一個理性分析上，以色列民族被滅絕，人類的救主不能夠降生，即使人類的救主降生，但當他被擊殺的時候，救恩就不能夠完成了。但想像不到神為世人所預備的是人眼睛未曾見過、耳朵未曾聽過、人心也未曾想過。一個最愚拙的辦法就是這位道成肉身的主甘心樂意忍受苦難，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個是撒旦沒辦法理解、沒辦法明白。所以其實我自己看聖經的時候就會有個感覺，當魔鬼撒旦一步一步一步催逼主耶穌，最後撒旦入了猶大的心，最後他賣主，然後兵丁捉拿，最後去到大祭司那裡定罪，最後巡撫比拉多可以讓他們去釘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時候，表面上撒旦成功，我相信他當時最開心快樂了。當耶穌基督真的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真的歡喜雀躍的時候，以為是這樣，但想像不到神就是藉著主的受苦、受鞭傷、受凌辱、受屈辱，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的時候，就擔當人類的罪，赦免人類的罪，而且死後第三日復活，預備一個永恆的救恩。所以呢，撒旦在這個治死主耶穌的過程當中，他以為得勝，最後就是徹底失敗。所以呢，女人的後裔雙撒旦的頭就在十字架。
希伯来书亦都讲到咧，主藉着十字架嘅受死咧，系败坏咗掌死权嘅魔鬼。好啦，嗱，咁呢个过程咧，我就先同大家去分享到啦。要治死主耶稣嗰个背后嘅黑手就系魔鬼撒旦啦，喺唔同嘅世代使用一啲嘅国家或者民族，咁最后嚟到主耶稣嘅时代咧，使用呢群嘅人吓，祭司、民间嘅长老、巡抚比拉多、罗马兵丁、犹大去钉死主耶稣，但想象唔到咧。他们反而在这场属灵争战当中彻底失败了，主耶稣藉着十字架为世人预备救恩。不过我们接着要问一件事，这场争战完美为什么未完？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撒旦怎样能够再要治死主耶稣？要治死主耶稣，如果说未完一定要解释的，就是说当日他想要治死主耶稣真的成功了，他真的治死了主耶稣嘛，但是因为他治死主耶稣他才彻底的失败，反而就成就了一个永恒的救恩。但是跟住个要治死主耶稣嘅行动咧，究竟系完咗啦，定系延续落去咧？嗱，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咧，就喺天父上帝嘅右边。不过问题，大家你细心谂一谂，主复活升天之后，就系教会成立嘅时候。大家留意喺《使徒行传》吓，主复活四十后升天，就系圣灵降临，教会成立。教会成立，教会系基督嘅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你留意一件事呢，撒旦就不能够治死主耶稣，是吧？撒旦就不能够除灭主耶稣，但是撒旦可以治死神的教会，除灭神的教会，个属灵意义等同治死主耶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如果教会被治死的话，教会的主就不在教会当中。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一班基督圣徒的组合嘛，即是说我们一群真正天父上帝的神的儿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教会当中互为肢体一份子的。好了，但如果这批基督圣徒被魔鬼撒旦治死的话，那教会就被治死，基督圣徒也被治死，在基督圣徒的生命当中也都见不到主。本来基督圣徒真实的一面是什么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主是葡萄树的时候，讲到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本来是这样的，主复活升天，但是主的教会在地上，见到教会如同见到主，因为教会的主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和圣灵永远的与教会同在，主耶稣基督是新郎，教会是贞洁的童女，圣洁的新妇。其实这场属灵争战没有停到的，所以要治死主耶稣不单止是2000年前发生，咁其實由教會成立之後咧，要治死主耶穌呢個行動繼續。嗱點解咧？因為如果撒旦真係能夠喺場屬靈爭戰要治死主，即係喺教會嘅層面，喺基督徒嘅層面要治死主耶穌係成功嘅話咧，以後人類就冇機會得救啦。救恩雖然完成咗，但當人嚟到教會見唔到教會嘅主，當人喺基督聖徒嘅生命當中見唔到教會嘅主，而且特別一件事咧，就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里面，只要除灭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真理的话，世上的人就不可能得救。其实撒旦一直做一件事，就是说要治死主耶稣这个行动没有停过的，要治死主的教会，要治死一班主的圣徒，要除灭基督福音里面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部分，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撒旦一直做着。所以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很容易在当中我们就会成为被除灭的一份。我们的灵的生命我们不会死，因为我们真的重生得救的时候，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不过我们会在那种的死的状况里面，这个很悲哀的，这个不是我说的，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说，撒迪教会就是按名是活，其实是死的，就是说我们会在一种属灵死的状况当中的。一阵我都会同大家讲到死嘅问题啊，但我先睇启示录里面咧第三章，俾我哋睇到点解今日教会咧越到末世嘅时候咧，嗰个光景一啲都唔似样咧，就系同呢个息息相关嘅。喺启示录嘅第三章，我哋由第一节开始睇到第二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嗱，读埋括弧里面嗰两个字，是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留意个衰微咧，喺个括弧里面咧，原文系死嘅，即系话咧，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嗱，所以点解我哋重生嘅人咧，我哋里面嘅属灵生命唔会死，系咪？但問題就係嗰種嘅屬靈光景咧，會陷入一種嘅睡著了，好似死嘅境況嘅。今日咧好多時候好多教會咧就主耶穌講啦，好似撒迪教會安寧係活嘅，係咪？安息係死嘅。點解咧？被撒旦致死咗，因為撒旦要致死主耶穌嘛。咁但係主耶穌已經復活升天，坐喺天父上帝嘅右邊，但係主嘅教會喺地上，所以要致死主嘅教會嘅屬靈意義就係等於要致死主耶穌。咁教会由信徒组成噶嘛？咁如果教会系按明系活，按实系死嘅话，教会里面嘅基督圣徒咪按明系活嘅，按实系死嘅咯。即系话佢嘅属灵光景咧，系陷于一种死嘅状态。嗱，咁呢个就好悲哀啦。所以如果大家再睇到老底家教会就出现咁嘅境况啦，佢哋以为我哋发财啦，我哋富足啦，我哋样样都有一无所缺啦。但主耶稣同佢讲，其实你哋系可怜、困苦、贫穷、黑眼、赤身。一无所有，但系点解会发生咁嘅情况呢？就系因为睇唔到场属灵争战啊，睇唔到咧。其实呢场嘅万世战争由创世嘅时候一路开始，又要除灭以色列民族，又要除灭主，直到要除灭教会，要除灭基督圣徒嘅时候，一路一路延续落去。咁当然就喺历史当中，撒旦就失败啦。但系好可惜，嚟到教会时代咧，我哋如果真系去细心睇我哋末世教会嘅境况，我哋好遗憾讲句说话，撒旦成功咗。虽然撒旦成功，但是神仍然为他名保留了7000人不向巴力屈膝嘛，所以在启示录的7间教会里面仍然有士妹拿教会，仍然有菲拉铁菲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就留意了，虽然撒旦就是要致死主耶稣这个争战的行动从来没有休止过，实际上很多人在当中真的被致死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被致死，你就分得到的，因为如果你仍然是一个灵生命活着的基督圣徒，你会看到灵生命死的基督圣徒的光景，一定看到的，光明和黑暗，基督和比列，不会分不到的。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大家就不能够从圣经当中去看到这场属灵争战，要致死主耶稣，由创世开始直到主荣耀再来都一直延续下去。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西马利园要这么慎重的提醒那3个使徒呢？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呢，其实魔鬼撒旦好像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吞吃不到主耶稣嘛，是不是？如果你看启示录第12章的时候，他要吞吃这个妇人所生出的小孩子，他吞吃不到，但他能够吞吃到神的教会。嗱，依個真係好悲哀，我覺得教會嘅主其實好憂傷難過。我成日諗下耶穌哭了咧，唔係為到拉撒路死而哀哭，唔係為到瑪利亞馬大而哀哭，係為到神嘅兒女喺當中唔能夠警醒緊守，陷喺嗰種嘅屬靈死亡嘅情況之下。咁依個係好悲哀。咁我就先咧同大家睇咧，即係話要致死主耶穌咧，原來係一場屬靈嘅爭戰，而且係一種神同撒旦之間嘅爭戰。咁而且係冇休止嘅。不過咧個對手咧就由撒旦同神嘅爭戰咧變成撒旦同教會同基督聖徒嘅爭戰，就係、是、你同我嘅爭戰，冇人能夠逃避嘅。依場爭戰你唔打你都要打嘅，因為你唔打佢同你打，因為佢喺你側邊嘛，佢 hold 住你啊，佢揾緊機會就要致死你。你一不小心你就会被致死的，你一被致死了呢，那你就好像撒迪教会那样，安宁是活，安实是死的。我要跟大家思量，就是什么是死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如何致死主耶稣，怎样致死呢，是吧？那我们就要先看了，我要跟大家思量，就是什么是死的。我想尼查经的弟兄姊妹来了一段日子都很清楚知道死的定义是什么。死是包含3个层面，是吧？第一个是灵生命的死，第二个是肉体生命的死，第三个是永恒生命的死。大家一定要掌握这3种死。撒旦就知道你如果灵生命死了之后带来什么严重后果。我先看灵生命的死的结果是什么呢？人之所谓人，就是因为神用尘土做人，所以我们有一个肉体的生命， 啊，这个是尘土做的，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将一口生气吹了进去里面，所以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灵的生命，而这个灵的生命是本来照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仁爱、公义、圣洁，而且这个灵的生命是永恒的活着的，他本来呢就因为有神的属性，他应该活在光明、圣洁、恩典当中。好了，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灵的生命的死的带来什么后果呢？灵生命的死的定义就是第一，与神隔绝，即是留意这件事。所以为什么魔鬼撒旦要做的工作呢？是首先要人灵生命的死，不是你肉体的死，你肉体的死是事小，如果你灵的生命没有死，而你肉体死，你就哈利路亚了，因为你就去到天家。但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灵生命死了，而肉体没有死，你就成为一个活死人，你就真的不知道怎样在这里哀哭切齿，在地上生活。你就留意灵生命的死第一部分就是你的生命与一位赐生命的神隔绝了，因为神将他的生气吹入我们里面，代表着我们同神之间是一个不能够分割的关系的，就好像妈妈生了个 BB 出来，是不是有条磁带扔住的，即其实我们同神的关系都一样，因为神将他的生气吹在我们里面，我们同神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很可惜当灵生命死的时候，就是你同神的关系就已经分隔开了，永恒的隔绝。好了，但跟着他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当你同神生命的关系隔绝了之后，你就带来你的生命的败坏。本来我们的生命是照着神的形象做嘛，有真理、仁义和圣洁，但如果你灵的生命死了之后，其实你里面是自私、贪婪、苦毒、仇恨、执着、计较、放纵私欲，总之全部都没有好东西。但不单止这样，因为当你的灵的生命死的时候，你成为一个罪的奴隶，你知善不能行，知恶却偏要去行，这个就是人的悲哀。世上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的，又读了很多书，知书识物，很多人的道理都知道，不过仍然犯罪作恶，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他就不知道其实他的灵的生命死了，他不单止跟神没有关系，他的生命败坏，他成为罪的奴隶。当然最后灵的生命带来就是他的一生就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好了，所以讲死的时候，其实第一部分就是先讲人的死是灵生命的死，因为灵的生命死之后先带来肉体生命的死的。因为为什么呢？神做人的时候呢，神看着是好的，神不会做一个肉体本来会死的，神做你的灵的生命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看着是好的。这个肉体的生命本来都是好的，虽然尘土做，但是如果亚当夏娃能够经历了那个试验之后，伊甸园除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外，还有一棵什么树？生命树。所以大家看到启示录，看到二十二章，大家就知道生命树已经预备了。所以你留意为什么当时神要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呢？因为怕他们吃了生命树之后就长远活着，是讲肉体，是长远活着，永恒的活着。即是如果人的灵的生命没有死的时候，按照神的创造计划，他的肉体生命经过能够进食生命树的时候永恒的活着的，就不会有永恒的死了。永恒的死就是永远的与神隔绝，还有在将来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被抛入硫磺火湖地狱里面永恒的受苦，那个就是永恒的死。所以死是很残酷的，我们叫做灵生命的死、肉体的死、永恒的死。如果你灵生命的死的人呢，你就叫做活死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不因为你里面灵的生命是死不能够正常运作，你会犯罪作恶，你会做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你会带给自己带给旁边的人很多的痛苦和伤害，你的一生会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但另外你不单止是活死人，因为你的灵的生命死的时候，当你与神隔绝的时候，圣经跟着就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一死呢，就是你的肉体的死亡，你一定死的。所以亚当夏娃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神说了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是说灵生命的死，所以他即时死了。但问题是那个肉体的生命呢未死住，但是都要必定死，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所以有一天呢，这个肉体生命就变成尘土咯，你和我有一天不理几长几短都变成尘土。但最悲哀，因为你的灵的生命死了，你与神隔绝，你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当你一天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就是永恒的死。所以留意呢，死有三种，灵生命的死、肉体的死、永恒的死。 咁咧，神为我哋预备嘅救恩系乜嘢咧？就唔系死嗱，所以呢场属灵争战咧，其实背后系一种角力嚟噶。魔鬼撒旦愿万人沉沦，不如一人得救，系咪？神啊，愿万人得救，不如一人沉沦。魔鬼撒旦想世上每一个人灵生命嘅死、肉体生命嘅死、永恒生命嘅死。但系神藉着救主耶稣基督完成咗个永恒救恩咧，想人咩啊？想人活啊！想人因信耶稣基督嘅时候就活过来啊！即是当他被圣灵重生的时候，圣灵在他身上再做一次，就是有神形象的生命，所以他成为一个真活人。先头呢，如果灵性生命死就叫做活死人，但如果你被圣灵重生的刹那，你就跟神重新有一个生命的联系的时候，你先成为一个真活人。你不是活人，你是真活人。好了，然后跟着你的肉体生命会怎样呢？即是当你的灵的生命复活过来的时候，你的肉体生命有一天会复活。一方面就是活死人，一方面就是真活人，一方面就是必死的人，一方面是复活的人。最后呢，其实因为当你的灵的生命被圣灵重生，你的身体有一天要永恒的复活，你就是永活的人，因为将来我们要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所以你看这场争战呢，就是撒旦就是要致死主耶稣，其实他之前是讲的要致死世上的人先的，其实第一个要致死的是亚当夏娃。因为当亚当夏娃被致死的时候，整个人类就会在死亡当中。但是因为人类的救主要来的时候，他先要致死主耶稣。其实本来就不需要的。如果神没有为世人预备救恩的时候，整个人类本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这个死就很可怕了。就是说，如果当你灵的生命死的时候，你和神的关系破裂，你的生命出了问题，你成为罪的奴隶，你的一生会是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你信了主耶稣，记住，我们已经活过来，千祈不要再被魔鬼撒旦致死你。如果致死你，即是说你是一个属主的人，将来你都会在永恒里面，不过在你这段日子活着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撒迪教会的活死人，因为那个灵的生命死，所以就求主怜悯了。所以这场万世的战争其实没休止的。如果你掌握了这个真理，看看你的人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为什么他的思维、他的生活方式会这样呢？你就知道他的灵生命出了问题，不是肉体生命出了问题，不是高矮肥瘦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屋住的问题，而是他的灵的生命被魔鬼的撒旦致死了。因为他被致死的时候跟神的关系疏离，他的生命出了问题。本来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应该成为什么奴仆啊？我们应该成为义的奴仆，在地上好像明光照一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嘛。但如果当你被魔鬼撒旦致死了的时候，你的生命出了问题，你成为罪的奴仆的时候，你就无能为力了。就好像其实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会鼓励大家不死得的，你和我都有永恒的盼望，肉体死亡就好，反而死得。现在怕你不死而灵生命死亡，你就大件事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即是人家看我们，即是说你班人都 是不是精神病，肉体死亡就不紧要，灵生命死亡就紧要。他们不明白，因为你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牵涉到你灵的生命的质素，你灵的生命光景。所以撒迪教会很悲哀，老底家教会很悲哀。如果很不幸你在撒迪教会，你在老底家教会，你的人生就很凄凉咯。但如果我们在士会拿教会，我们在菲拉铁菲教会，哇，我们也都感恩，因为我们的灵的生命活着。如果有一天神说时候到了，你的肉体生命要死亡的时候，我们真的哈利路亚会去见主。盼望弟兄姊妹有这个属灵的体见咯。魔鬼撒旦要致死主耶稣，都要致死主的教会，要致死主的圣徒。这场争战不会休止的。那致死的方式呢，就是第一个一定是要致死我们灵的生命。因为呢，其实撒旦不能够致死主耶稣的生命，所以他先要致死他的肉体的生命。因为其实撒旦本来想致死主耶稣的灵的生命，所以在旷野的试探和在客西马尼园的试探，如果在两个试探当中主耶稣失败的话，按照神公义的审判，主耶稣必须为自己的违背神的心意而死的。所以这个灵的生命死，他当然不会成为救主，因为他都需要为自己的罪而担当刑罚，是吧？与神隔绝嘛。所以呢，其实魔鬼撒旦首先在主耶稣身上做的工作，要致死主耶稣，就是要摧毁主耶稣灵的生命。
個方法就係喺曠野裏面咧，用眼目嘅情慾、肉體嘅情慾同埋今生嘅驕傲，然後去到客西馬尼園嘅時候咧，係要去滿足自己。喺客西馬尼園，主耶穌最大嘅掙扎係乜嘢咧？父啊，如果可以嘅，求你將呢個苦杯挪開。嗱，嗰個係人性嚟噶，道成肉身嘅神，佢係人嚟噶，所以佢話如果可以將呢個苦杯挪開，係合情合理噶。不過唔啱天父上帝嘅旨意。因为天父上帝的旨意就是你降世为人，降卑为人，最后舍身十架。咁所以最后耶稣的德性就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咁佢就德性。咁所以咧，魔鬼撒旦喺要致死主耶稣的灵生命咧，佢失败了。咁唯一剩翻最后一着咧，佢以为就致死主耶稣的肉体生命，点知就成就了永恒的救恩。咁但系今日你同我咧，撒旦就唔会致死我哋嘅肉体生命，因为佢话益咗你啊，喺你哋都个个似系得救嘅。咁我今日致死你嘅生命，离世与主同在，佢话你好着数。弟兄姊妹，我都话神唔会咁轻易咧，俾我哋将我哋嘅生命拎走，因为我哋喺地上有价值、有意义，要成为神嘅工具。撒旦亦都唔轻易要攞你嘅生命，除非你系未信主嘅人。嗱，你未信主咧，撒旦就千方百计攞你嘅生命，因为点解咧？你嘅生命被夺走咗，你冇机会。但如果你一个属主的人，我成日都说拿了你的命，你就很着数，你就好了，不用挨，我们惨就留在地上，你就安息在主的怀里面。所以他要做的就是要致死我们灵的生命，然后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你就辛苦了，因为你真的是一个得救的人，你会忧伤难过，但你又脱离不到那种挣扎，是不是很悲哀？求主帮助我们，不死得，肉体死得，灵生命不死得，一定要持守一样灵的生命的死只有一样东西。因为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罪从一人入世界，死是从罪来的。即所以你的灵的生命的死呢，就是当你几时犯罪，所以亚当夏娃他违背了神的生命犯罪，所以他灵的生命即死。好了，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本来是永恒的活着的，但当你犯罪作恶而不能够及早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的时候，你那种的属灵生命的光景就陷于撒迪教会的光景了，衰微死的情况。所以这个罪字很可怕的，所以就求主帮助了。那究竟呢，撒旦呢在教会时代的时候，究竟是怎样除灭主的教会呢？怎样除灭主的圣徒呢？怎样除灭那些主的仆人呢？他用什么方法呢？如果你再看那个群体呢，我们就会知道，下次讲。所以弟兄姊妹就希望被提醒，魔鬼撒旦要致死主耶稣，这场属灵争战没有幼稚的，这场争战由同主的争战变成同教会、同你、同我的争战。我们千万不死得，灵的生命一定不死得，灵的生命死啊，即使你赚得全世界，即使你拥有很多东西，你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你即使一无所有，但你灵的生命是活着嘛，是吧？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你的生命有神的属性，你成为义的奴仆，你的一生一定会在光明、圣洁、恩典、充满荣耀的盼望当中，还有你的人生这段日子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所以求主帮助了。致死最主要针对的焦点就是个灵的生命的死。灵生命的死只有一种方式，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就是罪恶过犯。当你违背了神的心意，你灵的生命一定死的。当你灵的生命死，你就跟神关系疏离，你的生命开始败坏，你被罪辖制，跟着你一定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求主帮助。
出埃及记时咧，咪有到系以色列民族咧，咪犯罪得罪神，就要击杀晒啲民。再喺摩西嗰度咧，后代咁嘅时候，咁佢咪背负咗自己咯。
嗱，因为喺神嘅公义里边咧，喺佢嘅主权里边，佢应该咁样做。不过神喺一个同时啊，喺个圣洁公义底下，佢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嘅慈爱，所以佢俾世人有机会。点解圣经会记载咗咁嘅过程咧？就比人对神嗰份嘅恩典怜悯更深嘅了解，即系话按照以色列民族嘅表现，拜偶像离弃神，本来按照神嘅主权咪灭咗佢咯，即系话按照神嘅主权佢绝对可以咁做，不过咧按照佢慈悲怜悯佢一定唔会咁样做。咁但系如果佢冇将呢段嘅过程记载咗落嚟咧，人对神嗰份嘅恩典怜悯咧就冇更深嘅了解啦。如果你再深睇咧，其实好多时候你如果睇圣经有一样嘢会出现嘅，神决定咗咁啦。好像希西家要死了，好像神要决定审判哪样东西了，神已经定义了，
跟住你发现一件事，求神后悔。圣经讲得好清楚噶嘛，神非人子啊嘛，神唔会后悔噶。个后悔系咩意思啊？神改变佢嘅主意，改变嘅主意系因为人嘅呼求，佢出于怜悯。所以你睇到喺士师记里面一个一个循环咧。以色列民族，我同大家讲啦，如果你真系细心睇旧约圣经咧，啱啱恩典嚟啦，佢就犯罪作恶噶啦。一犯罪作恶，佢又呼求神又怜悯啦。当神怜悯，佢又犯罪作恶啦。哇！但系神就系咁嘅神，咁所以你会睇到一件事咧，按照神嘅圣洁公义，神系咁样做。但系按着人嘅呼求，按着神嘅慈悲怜悯，神往往改变嘅心意，神俾人有机会。所以如果大家越睇圣经咧，你就会越睇到世上嘅人咧，你以色列民族也好，或者世上嘅人也好，佢哋理当受苦，理当受罚。不过呢个神仍有一个俾人有机会嘅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奇异恩典就在这里，我经常都说，如果神宽容忍耐，弟兄姊妹世上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成为所多玛俄窝赖，你想是不是？在我一生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多少次行差踏错，忘恩负义，但神仍然顾念我们。即如果你这样明白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方面就是对神的真理有个掌握，但当然你不要说，神是慈悲怜悯，就好像士师记你就死定了，所以你就痛苦于我白白受。所以呢，我们就希望一方面就了解神的慈悲怜悯，一方面又了解神的圣洁公义，所以最后我们得出来就是好像约伯这样，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被神称为我的仆人。求主帮助。是啊，这个神成日都改变的，但他的改变不是因为他不信实，不是因为他背负自己，是因为他爱我们，一份不能够解释的爱。为
什么魔鬼要敌挡耶稣，要致死耶稣？
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拯救世界，拯救每一个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嘛。魔鬼撒旦当然不甘心，因为这批人是属他的嘛。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罪从一人入世界，罪的公价乃是死。本来亚当夏娃生满众多，遍满全地，然后挪亚之后先陷亚佛，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灵生命的死、肉体生命的死和永恒生命的死的嘛。本来是这样，除非神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降世道成肉身的主成就了救恩。但是如果致死了主耶稣，就不存在咯。如果他得胜的话，即是在场争战，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神愿万人得救不如一人沉沦，撒旦又愿万人沉沦不如一人得救，这场争战就产生了。所以呢，点解魔鬼撒旦，如果你再睇启示录就好清楚，因为佢知道自己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去到边度？去到你同我中间，去到神嘅儿女当中，佢冇办法对付主耶稣，不过佢一定有办法对付你同我。咁我哋唯有靠着主嘅恩典啦，同埋希望我哋系一群人咧，同往石安嘅时候咧，能够彼此扶持、彼此提醒，同走以马内利路程。咁就好有意思啦。
魔鬼撒旦佢知道自己时候不多啦，同埋佢个结局系流亡火嘛。咁佢除咗气愤愤之外咧，其实佢有冇恐惧战惊噶？
圣经冇讲，不过咧，如果你要睇圣经有个启示咧，就系、当一啲人喺好深嘅罪当中嘅时候咧，佢会硬着个心唔悔改嘅，佢可能唔会惊嘅。你睇到呢个世界好多人犯罪作恶咧，佢唔识惊嘅，即系话佢个心啊黑暗啊。即係任著光硬不悔改嘅心嘅時候咧，佢良知喪盡啦。嗱，點解你同我會驚咧？因為你仲有良知啊嘛。人咧，如果佢未良心喪盡咧，有啲嘢你會驚，你做唔出。但係如果你良心喪盡咧，就唔能夠要同你講。咁我就相信咧，如果根據聖經嘅啟示咧，我相信撒旦就冇啊。佢因為已經任著光硬不悔改嘅心啊。神亦都冇为佢预备救恩，咁佢已经知道自己嘅结局系流亡火湖咧，佢已经唔系恐惧感啊，佢只系想尽办法将你哋拉埋落水啊。本来流亡火湖系为撒旦同埋一群三分一跟随佢堕落天使做嘅，但如果我哋被魔鬼撒旦迷惑嘅时候咧，世上好多人陪佢咧，佢哋真系可以喺度 barbecue 啦，昼夜痛苦，永永远远。而家魔鬼撒旦就希望系咁，即系好多人陪佢。良心喪盡的人我就相信他不懂得害怕，如果懂得害怕的人很多事都做不出。你想想你今天打家劫舍走私販毒，很多事人就是不懂得害怕，如果人懂得害怕很多事不敢做。我就相信他没有恐惧战惊，不过他是张牙舞爪准备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不懂得害怕，他只是想想谁有机会他就捉住你，一捉住你他就开心了。所以如果你被魔鬼捉到，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被魔鬼捉到。 即係神嘅話就會俾我哋好寶貴嘅提醒咯。我成日會諗一件事咧，千祈唔好做一個孤單嘅基督徒，你死梗。因為點解？每一個人都冇能為力，我哋係好軟弱失敗嘅人嚟嘅。即係如果我哋咁樣行下行下咧，你就軟弱無力噶啦。但係你有一群人走嘅時候咧，所以教會係基督嘅身體咧，就係一群人咧彼此互為肢體嘅時候咧。依、这個扶你少少，嗰、那個扶你少少，咁就站立得穩噶咯。其實你唔係又有力量喎，係側邊啲人扶緊你喎。有時你自己軟弱嘅時候咧，有時你自己失敗嘅時候，突然間去到禱告會，你復興嘅喎。因為你聽到弟兄姊妹嘅分享，你睇到佢生命嘅流露，基督裏互為肢體係一個好大嘅恩典。所以有啲人話：，我淨係有我同神之間嘅關係。咁依個人講嘅時候，我就知道你死緊啦。你同神嘅關係，所以你就一群人一齊走咯，彼此鼓勵，彼此扶持，求主幫助。好啦，咁我哋今日要停喺度啦，咁啊要结束祈祷啦。天父，我哋实在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系慈悲怜悯嘅天父。虽然世人犯咗罪，亏住佢神嘅荣耀，罪嘅公价乃系死，但天父你却愿意牺牲父怀里嘅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类嘅救主，甘心降卑为人，舍身十架，为世人预备救恩。虽然魔鬼撒旦张牙舞爪要除灭主耶稣，要致死主耶稣。但主竟然在十字架上得胜，他是荣耀复活的主，带给人类永恒的救恩。我们就是其中一群蒙福的人，但愿我们能够从圣经的启示当中看到这场的属灵争战，要致死主耶稣从来没有休止过。这场争战的焦点其实在教会和一班神的儿女身上，让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记起魔鬼撒旦好像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有一日我们陷在罪庄中的时候，我们灵的生命死亡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生最悲哀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宝血洁净遮盖和保护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站立得稳，我们能够灵的生命复兴。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